好，我们再来一个小时啊。今天的新课是讲这个四巡四观是在哪四种定里头进行的。这四种定呢，并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定，就是定是普通的定，而且也不是太高深，就是位到地定到一到四禅，就在这个中间这一段范围内，你得了定也好，没得定到位到地定。就可以证真如了，就可以登出地了，定力就要这么大。然后在这个定当中，观什么？这个定主要是指那个，就是说你以什么判断你到了位到地，到了初禅啊？就是你止的程度高不高？就是你思想上，你比如说粗的念头你能断掉，细的念头，你像那个九住心。一步一步就是断更细的念头，断更细的念头，甚至你都觉得没有念头了，实际上它还有念头，哎，断那个自己甚至感觉不到的，就那样。所以这个定啊，就是一个止，哎，就是你以止的这个程度，一直止到最高，非想非非想，就是什么呢？非想非非想，那个念头已经不是想了，就是不成个了，你想得。就是有一个想法啊，有一个概念，不成个了。但是呢，非非想，也不是没有想，还有想，但是呢，也没有概念。什么呀？就是那个，就是迷迷糊糊，就那种状态，哎，就是没有明确的想法，哎，似乎是没有想法，但是呢，实际上也没有完全断，哎，就是这样的状态。如果完全断了呢，就是那个叫无想定，哎，所以我说世间这个修定呢，修到无想定也算是不简单了，但是那个没有用，你这个光止是没有用的，只是很舒服，对你的身心会起很大变化，得了禅定之后，你神通也会这个自然的也会有，你也可以专修神通，但是这些跟解脱。跟正见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呢，要想解脱呢，还这是一个工具，就是还要有一定的定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要至少要有位到地的定力，最好有一到四禅的，初禅到四禅的定力。所以这四种定的名字呀，是依那个观，依那个智慧命的，定没什么特殊的，就是你只到那种程度。心能静到那种程度，哎，你的心就力量非常大，非常敏锐。你在观的时候啊，它那个力量很大，哎，力量很集中，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四种三摩地实际上是依观的内容定的这个名字。其实你最低的，你就用一个位到地定的定力，你就可以把这个四个过程全部完成。我们前面讲了四加行位的前两位叫暖位跟顶位，暖位顶位是修什么呢？就是修唯识无境的这个无境这俩字儿，就是不空这个唯有识，我们用唯有识来空这个识所对的境。为什么要用唯有识来空呢？因为这样你敢空。你比如说，我一看，哎，这怎么有颜色呀？你懂唯识，你说。颜色没有，实际上是我唯有一言，我意识有一种语言呐，它就是颜色的语言。哎，它意识一升起活动，它就开始用这几种语言说话，所以它就用这个颜色就看见了。实际上这是一个妄想，是梦想。哎，这样的话你敢空，你空的颜色有什么呀？有意识，是吧？哎，所以呢，前两位是。唯识无异这四个字里头，空无异，先不空唯识。无异分上下两品，就是一开始你从想没有境的这个道理，从四巡日观叫六种相异皆无哈，这个道理你在这想，这就叫进入暖位在定中。所以说这个暖位的时间呢，很长，哎，很长，哎，也许多少生。哎，也许这个具体的我还没找到经论依据，但是大概概念就是应该是很长。你像这个就是你得了位到地定，你能有这个定力，然后你又懂了四巡四观怎么巡视， 你就可以在这个定中开始寻思了啊。暖胃时间比较长，然后你这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对这个无色无受想行识，无什么色无声无是这个无色声香味触哈，这些你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你的智慧越来越这个增加，越来越光明，所以叫明德定，就是你得到智慧的定。这样越来越光明呢，最后就达到了顶点，达到了最高，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无义啊、无尽啊，你已经几乎不用想了。你老这么观，老这么无为是无义为，就只有我在这儿胡思乱想，实际上我想出来的一切法都没有。对这个无尽已经不用想了，这就进入后两步了。后两步的时间呢，非常短，短到你根本就感觉不到。哎，就是后两步就是两刹那，一步一刹那。你像你怎么能感觉到一刹那？所以说，等于说这个四加行位啊，它的全部功夫都是在暖位下，就是你在定中来思维四巡思，四巡思观。你在这就进入暖位，暖位暖暖暖暖，当它达到顶的时候，实际上就离正真如还差两刹那。那就是一个，就是后边就成了一个程序性的实证过程，就是那个实证过程为什么会发生呢？就包含在四巡思观里头。因为你四巡思观里头，你看我们从现在就开始讲，唯识无义、无境、先空境，空完境之后，这个唯识想也要空掉，我们现在就开始讲了。所以等着你想想想说没有境没有境，等着你。没有境这个已经决定了，不升起了，不用想了，不想无义了，就只剩一个唯有识了。这个时候，这个唯有识这个想法呀，升不起来。为什么呀？因为你一睁眼，前边有颜色的时候，你才会说无色唯有境，这只是我的一言。你这个生这个唯识想，是为了说唯有识，你看只有识。这个话紧接着他那个意思就在没有境，就他是离不开的。你没有境升起了，你在这还想说唯有识唯有识没有意义了。所以呢，你前边把这个道理懂了之后啊，你到真的境不升起的时候，那个唯有识，就是说唯有一言，这个呀就跟着就没有了。下边呢就是后边两步，就是四加行位的最后两步，最后两步我们说了，很重要，但是呢，它是程序性的。我们这个就是道理上知道一下，到时候呢，由于你前边熏习的这个种子的力量呢，它就是两刹那就过去了。第一位是叫暖位，就开始智慧越来越增，这个温度越来越高，到达到顶无分别智的火，就马上就要爆发的时候。哎，马上就要把五蕴给烧没的时候，就叫顶，顺觉则分一支。哎，就是明增三摩地，就是在顶位呢，他入的那个定就叫明增三摩地，就是你的智慧增加到了顶点。实际上，他这个三摩地跟那个刚才那个明德定的那个定，实际上是一回事儿。哎，还是未到地，定力没变。哎，只要你一入未到地，这个定力，你在那儿，什么变了？智慧变了，智慧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达到顶点了。好，下边是怎么回事？看啊，复由四种如是变智，以入为识。下一步啊，就由四种如是变智入为识了。我们说了。四巡四观后边会引起四如实变智观，哎，四加行位呢，前两位就是四巡四观的领地，四巡四观在前两位做，后两位就是入了引起升起四种如实变智了。四种如实变智是什么呢？就是四巡四观的内容。四巡四观是巡是什么呢？就是名义自性差别， 就是这四个东西，观他们有没有，结果都没有。似如是变质呢，还是名义自性差别这四个东西，它俩的差别是什么呢？似寻思是在那寻思，在那想琢磨想这个道理，在那分别。似如实变质呢，如实变质就是如实，就是接近于实证了，就像真实一样。变质就是包括你观的一切法，你比如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哎，整个就是叫整体观了。哎，前头你可能四寻思的时候，名义自性差别，那么六种啊、四种啊，还在那分别。到四五如是变质啊，就变质这个质呢，观总法。哎，就是名义自性差别什么六种几种，一下全是净，六种义全无。哎，这叫变质，就是是一种整体观的质。复由四种如是变质，就是对无没有名、没有义、没有自性、没有差别的这种认识呢，达到了。就是几乎不许分别，实际上这还是一种分别，但是是一种很高级的分别啊。就是到临这个无分别之前，最后剩的那两点分别。四种如是变质呢，以入为实。为什么以入为实呢？因为你不想义了，不想净了。你前两品把那个无义，无义人，你已经叫爱乐。你对这个无义，你喜欢他，观无义你很高兴，观到最后呢，义不生起了，就入第三位，就是这个说以入为实，就只有实了，哎，没有义了，于无义中已得决定，就是你这个进入第三位的时候啊，对没有义没有净已经决定了。不需要再考虑了，不需要再想，不需要再分别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剩一个说唯有实。在这个第三位呢，这个定叫什么呢？说这儿有一个定叫入真义一分三摩地。什么叫入真义一分呢？真义就是真实义，就是真实境界，就是初地菩萨一直到佛证的那个境界都是真实义，真实境界。义跟境界相通，咱们前面讲过，入真实境界一份，就是入了一部分，还没全入。入了哪一部分呢？真实境界就是四个字，叫唯识无义。你现在呢是入了无义，就是你知道假的没有了，入了一半，还有一半什么没入呢？就是唯有实你还没入，还没真见到唯有实。现在你光知道唯有实，但是还没真见到。所以你是在假意里头一半，在真意里头一半。哎，所以叫入真意一份，入到真意里头一半。说我现在还没证出地，怎么就入了真意了？你想，没有意就是没有五蕴了，就是五蕴皆空了。五蕴皆空，就是你在这没有义了，就是没有五蕴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五蕴了，是不是真实境界啊？这就是见到五蕴的真实相。哎，就是心经观音告诉我们说，什么时候是诸法空相，就是这一切法的那个空的样子是什么呢？不生不灭。你什么时候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不要说不灭了，就是一切法都没升起。哎，你一看五蕴找不着了，这就是是诸法空相，这就是这一切法的空相，空相就是它的真相。所以你在五蕴不升起的时候，你就已经入真义一分了。哪一份呢？假相没有了，现在就是真相还没现起来，所以它叫入真义一分。这个三摩地呢，就是这个定呢，是地顺忍依止。地是什么呀？地就是真理，地就是真理。现在不是顺 那个无义了，那一步已经过去了，现在是顺真实境界了。哎，到第三步目标不一样了，哎，它不是，你看前两品都是忍无义哈，到第三步无义已经没有了，现在就是顺真实，哎，动词我们可以先读，顺真实，顺出地的那个真实，顺佛的那个真实境界，忍，我对这个顺真实的这个顺这个真实的这个境界呢，我爱乐。哎，我喜欢他，我很高兴，就是没有义了，哎，唯有实，我今天终于在我面前没有义了，哎，我挣到了真实的一半了，哎，假的已经不起了，这是第三步，这一步只有一刹那，哎，就是我们说的，你前边道理想得很熟练了之后啊。你没有义了，他那个唯有实就意义没有。现在就是理论上说还有一个唯有实的想法，下边就马上接着就是第四步，从此就是从这个第三步，无间就是没有间隔，紧挨着就是什么呀？浮唯识相，就是浮除唯识相。就唯识相就断掉了，就是因为前边你集中力量在那空意，空意空意，意义不升起，实际上马上就是这只是理论上说你还有一个唯识相，实际上马上接着就是那个唯识相就怎么样，就不升起来了，浮唯识相就是唯识相就断掉了，无间就是紧挨着唯识相就断掉了。这个时候呢，也叫一个定，哎，也给这个定起个名字。实际上，这个定也是一刹那，叫无间三摩地。无间就是没有间隔，紧挨着，紧挨着是什么呀？它这个无间呀，第一个无间是说第三步跟第四步中间没有间隔，紧挨着，哎，这两刹那紧挨着。这个无间三摩地，这个无间不是指的跟第三步，是指的跟后边正空性。后边马上无间，你入了这个定啊，后边马上紧挨着就证空性了，就，哎，就入初地了。它这个无间是指跟后边，所以它叫什么呢？叫是第一法意识。前边三位都是一个字儿，暖位、顶位、忍位，啊，这个第三步是忍位，就是这个字儿是它的那个位的名字。顺地是对他的形容，就是说这个忍呢，他不是忍无义，他是忍那个马上就要证到真实了，是冲着真实的忍。这个最后一个位呢是三个字儿，叫是第一位。嗯，这说得很明白，就是什么呢？你到了这个唯识想断掉的那一刹那，你的这个位啊。达到了世间最高，谁也没你高了。为什么呀？下一刹那你就成初地菩萨了，就这么高。你说，除了佛法，你佛法才讲这个什么成佛实地才有这一套，你其他的那个呢，都根本就没出三界，都是在那个非想非非想以内在那转，哎，那个离那个正见什么还差得远了。所以那个境界，一般人就是认为非想非非想是最高境界，除了佛法之外，你像那个释迦牟尼在一开始跟外道，那个时候他没成佛的时候没有佛法呀，喂，他跟着谁学呀？也是跟着那些教数学的、文学的，跟那些老师。后来出家了之后，也是跟着那些出家人学。最后教他的那两位仙人，教他入的就是非想非非想定，告诉他说。你证到涅槃了，你是已经解脱了，已经最高了，不入轮回了。哎，很多更低的那个都是告诉他说，你已经涅槃了，已经是觉者了，已经是佛陀了。哎，佛陀是那个通用的，都是觉醒的人了。哎， 实际上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世间最高的境界，就是到这个四加行位的最后一位，所以它叫世第一位，世间最高的地位。哎，你看，等于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这个四加行位一的这个定啊，就是位道地定或者是一道四禅，哎，这个定力，它的区别，这四段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智慧的增长。智慧的增长主要是在第一位，就是暖位，就是四巡四观。所以一会儿我们还要把这个四巡四观呢再捋一遍。为什么呢？前边我们没讲这四种定，没把这四种定揉进去。现在我们把讲了四种定，把四种定揉进去，我们完整的这个时候四巡四观才算讲完。我们完整的再捋一遍。为什么反复的要捋这个四巡四观？因为学为实，学学学，最后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四巡四观。哎，你得到四巡四观了，明白四巡四观了，你就算明白为实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叫学为实的一个重点的重点。关键是在暖胃下功夫，暖胃这么定中四巡四观下，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后边就是程序性的。你就熟练熟练，只要你是正见，想得不错，熟练熟练，最后无意无意，你肯定会达到一个你根本就不想，因为无意在你已经非常决定了，非常决定了，非常决定的时候，他就不想了，哎，他就不起了，结果面前就没有意了。意一断，还有一个为实想，那就是一个程序性的。紧接着，这个顶位呢？就是第二位，妙老说是两刹那，后两个都是一刹那，等于说你暖位一出暖位，一入顶位，四刹那就正空性了。所以后边是一个，就是说你功夫就是四巡四观在那定中四巡观，你只要学习的种子足够，力量足够，哎，它到最后呢，它自然就达到顶，然后几刹那就正空性。现在我们对这个加行位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然后说这个暖位究竟有多长呢？现在那个一个法师跟我说呀，说好像不确切啊，他说好像在读经的时候他见过一个说法是60劫，这个他不确切，他记得不确切啊，他记不清，因为那个就是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有了经论依据再说。但是给我们一个印象，因为我还有一个确切的，就是什么呢？唯识祖师里头这个世亲菩萨是暖位，世亲菩萨是暖位菩萨，他从学这个唯识一直到他去世，他活了是80岁，一直到去世，就是他学唯识学到这个很好，能做四巡。你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个很多那个都是他给总结出来的，他把四巡四观也总结得很好，他学懂四巡四观。那个时候人定力都很好，他就可以开始这个就是暂转位了。至少世亲他是几十年，这是一个确切的，就是他暖位修了几十年，他没证出地。哎，这个唯识经论是有记载。而且呢，你确切他暖位至少几十年，还有一个不确切的就是你不知道世亲是不是在前生前见生已经修暖位了。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确切的暖位的概念，哎，就是说四加行位，你有了位道地的定力，懂了四巡四观，你就可以开始做这个四巡四观了，在定中做巡四观，哎，但是呢，这个什么时候正出地，这个呢就是暖位很长，哎，现在那个时间不确定。最后一句话，应知如是诸三摩地。就是指我们上边说的这四种三摩地，是现观边。什么叫现观？就是限量观见，也就是限量实证。你比如说，唯有实，我现观唯有实，就是我限量看到了世界上原来唯有实。你唯有实肯定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哎，你就是正道出地了，三界唯有心。这叫现观， 县官就是实政。什么叫县官编的？就是挨到县官了，到县官边上了。所以我们这个四家行位呢，就是县政到真实境界的那个边儿，就是最边上是什么呀？是第一。再往回退一刹那是这个人，再往回退两刹那是顶，再往回退第五刹那，倒数第五刹那是暖。然后说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现在不知道，至少要几十年，也甚至几十生，甚至几十劫。其实如果就是六十劫呀，太短了。你想我们无始以来多少劫了，我们都没出轮回，我们都没醒梦。如果能够我们现在说我们已经进入六十劫了，那就很短了，是吧？那就很短了，那就你有数。你像我们成佛，说从发菩提心到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我们说过啊，阿僧祇意义是无数劫，这个无数劫是有数的，它是印度的这个数位啊，就是从个十百千，它一共有六十位，这个无数劫是在第五十二位好像。它是一个有限的数字。如果说从发菩提心到成佛是三个有限的数字，就时间确切了，有限了。这个有限的这个三个大劫，对比我们无始以来这个就一直没出轮回，你想它是多短的一段时间啊？它有限啊，你前边是无限啊，更何况我们现在呢？肯定是不但发了菩提心，而且不是初发菩提心。为什么呀？你现在都有缘听懂三十说法，你这个不是白给的。你很多人没听，你没深入到这儿的时候，他根本没缘，根本就听不着，根本就或者是听着了，他也现在很多人听到为识还反对了，还是吧？好多人还在那批破为识，你想他离那个到他喜欢三十说法，然后去学三十说法，然后到学懂听明白，听了很高兴。你看我们讲座也是来来往往来了不少人了，是吧？听，或者听不懂，或者是不相应，或者什么，就离开。如果他听得很欢喜，他肯定不走啊，是吧？就是不相应，就是基础不够。你像那个一开始马老师他们。很虔诚的，很想听的，真不容易，坚持了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当然对他也有好处，也是结缘，也是一个熏习，真不容易，但是他是真听不懂，所以这个没办法，你听不懂，说那怎么就听懂了？就得经过这个听不懂硬听，你要听不懂就走了，那就算了，你就那个种子还是那么多。听不懂我也要听，硬听硬听硬听，多了就听懂了，就跟那个世间法一样。你像我们好多去学那个，一开始笨得不得了啊，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到你坚持下来之后，后边就会很熟练，因为世间那些记忆说老实话简单多了。佛法虽然复杂，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要你像你现在吧，我们现在剩的这些人，这都是什么呀？也没人逼你，也没人打你，你来了我也不给钱。你看刚才不但我不给钱，你还要倒贴钱。他也愿意来听，为什么呀？他就是听了高兴，喜欢这个东西，他理解这个东西。你想一下啊，佛一共就说了三个阶段的法，三十法啊，小乘、大乘两个阶段，中观为识。你现在都能听懂最了义的法，你想你修了多，你发菩提心多长时间了？你修到什么程度了？所以说这是确切的，是不是啊？你我现在你还在剩的这个人我很熟悉，大家都是听着这个喜欢高兴，就这点很不容易的。那多少人你看大学教授什么，那爱因斯坦，他爱因斯坦虽然他对佛教评价很高，但是至少他这一生，你看他这个因缘，他就离佛法那么远，是吧？听不着。但是那个我们不敢说爱因斯坦的这个位啊，为什么呀？他这一生生的是那个啊， 德国光打仗什么听不着佛法，但是你就从他那么远，他知道佛法，而且他能理解到佛法那么高，他说将来世界上啊，如果有一种佛法能够跟科学共存，哎，能够跟科学共存的，他说就是佛法，哎，对佛法评价很高。你就知道啊，他离那么远根本就听不到真正佛法的那个真意，他都有那么高评价，证明他也是善根非常深的。所以你不敢说你比这个爱因斯坦修得好，不一定，哎，呵呵，不一定。为师这儿就有现成的例子，世亲跟他哥哥吴卓俩人都是那个时候，那个他们那个时候大乘还不流行，小乘还占多数，出家都是在小乘出的家，哎，结果吴卓呢，他就很快他就学证了小乘阿罗汉之后啊，他觉得没究竟，他那就是种子的力量啊，就好像佛跟着外道，好多外道教他之后告诉他说你已经是佛陀了，你已经那个证涅槃了，他心里头他感觉不对不屑，然后到那个飞翔飞翔那俩教了他之后得到飞翔，他心里头不信，他自个儿去我还得修，哎，结果他自个儿成了佛，他才明白。那个吴卓呢，他就是得了小乘果之后他觉得不究竟，他认为很多道理还没解释通，他觉得还有更高的果，所以他就找大乘法，结果他找到了为师。世亲那个时候不但讲小乘，骂大乘非佛说，诽谤大乘。你像这个人当时跟着吴卓学的人，你敢说我至少比这个诽谤大乘的人我修得好吧，你敢说吗？结果那个谁吴卓把他弟弟，他说我病了，你那个回来看我。他回来之后，他那个让他的弟子在那读那个大乘经，世亲在外边偷听，一听好像就是读的那个华严经十地品，一听，哎呀，这个大乘的道理真是讲的那个又那个圆满又透彻，哎，一下就服了大乘。到那就跟他哥哥说我前头诽谤大乘错了，我要割我的舌头，哎，他哥哥说你割了舌头，他说是消极的，你用你的舌头来弘扬大乘，你不就是那个这个功德更大吗，忏悔吗，哎，结果后来变成什么呢，变成吴卓主要的功劳啊是请弥勒说为师，他把这个弥勒说的为师记下来，像那个瑜伽师就那一百卷传到人间，他主要是然后把弥勒说的五个短的颂的也传到人间，然后他也写了一些解释。世亲是在听了他这些法之后，把唯识给集大成，总结成三十颂，就是把唯识的道理建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唯识三十颂，成唯识论，就是十大论是解释这个唯识三十颂的。所以世亲呢成了唯识，就是除了吴卓除了这个弥勒吴卓，他是第三个最重要的祖师，而且人家后来说了，这个那是别人说的啊，他是暖微菩萨。那在当时，你要是除了那个谁，弥勒是十弟，吴卓是三弟，那剩下的就人家那个谁，世亲最高了嘛，暖微。所以你敢说你那个修的位比一个诽谤大乘的人高吗？很难说，这就是因缘不聚的时候，因缘成熟的时候。所以我们大家呀也不要在这乱猜说我到什么位了，你就如果碰到佛菩萨了，要告诉你或者你碰到这，你这个不是圣者，你看不确切，瞎猜说算卦那水平肯定都不行，哎，就是这个也不重要，你管他你在什么位哈，你当然有机会你搞清楚当然更好，搞不清楚也没关系，我就是精进的努力的往前修，这总不会错是吧，我不管在什么位，我都是在这个往前走，往前增加，叫明增嘛，哎，这总是这个这才是最有用的，哎，好，这就是讲了到正初地之前，到了现观边，就是到了正空性之前你要怎么修这几种定。好，现在呢我们就把那个四巡四观再捋一遍，完整的捋一遍，加上这四种定，咱们捋快一点啊。还是上一次那十个小步骤，十个小步骤呢就是后四个加上了定的名字， 咱们来简单捋一下啊。现在我们达不到这个，因为末法这个众生根性差，现在得定的人也很少，这个什么没关系，我们先准备四巡四观，是吧？哎，我们这个先把这个正见掌握住。正见虽然这个就是熏习力量小，但是也是熏习啊，你熏一个跟不熏也是不一样。哎，我们来捋一下啊，这个十个小步骤呢是三大段，哎，三三四，前两个都是三个小段，最后一个是四小段。第一个侮辱三性，第一个是侮辱遍计所知性。侮辱，什么叫侮辱遍计所知性呢？这个时候想什么呢？八个字，唯有一言，一皆无故。哎，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只有我们意识在这胡说八道，胡思乱想，他想到的那一切法全都没有。哎，你这就算懂了什么叫遍计所知性了，就是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都是自己在这胡思乱想，自己在这颠倒梦想。具体讲想什么呢？第一步你就想，我们凡夫所知的一切法呀，可以分两大部分，就是一个名一个义，你跑不了这，你找不出第三个了。哎，你不熟的可以试验，你给找出一种说不是名也不是义的，找不出来。哎，无非就是一个语言一个语言所指的那个境界。哎，这两个，这样的话呢，你名跟义这都是一言，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呀？名是意识起的名字，意是什么呢？是意识起这个名字的时候，它规定这个名字指的是什么东西，那是意识规定的，名义都是意识规定的，所以这肯定都是一言。但是注意一个什么呢？就是意识的言说呀，有四种，这个跟一般人看法不一样。我们现在人一般认为意识的语言就是语言，就是说的语言。佛说不是，佛说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意识的语言。说一睁眼颜色来了是什么呀？是意识见的语言，哎，眼识的语言。哎，声音来了是闻的语言。哎，我身体有感觉了，鼻子闻到味道了，舌头尝到味道了，那是觉的，哎，三种触觉的语言。知就是我们意识的分别。刚才下边讨论什么叫分别，想了想，就是意识在意识里头，它把法分成两份，这就叫分别。哎，你比如说他说，哎，有对有错，有黑有白，这就叫分别。这个知就是指的意识所有的分别。这个知知道的东西都是什么呀？比量，都是分别出来的，这个是空，凡夫承认。见闻觉的色声香味触，凡夫不承认，这个是没有的。哎，认为这是真是有的。但是经过我们分析，我们也知道颜色并不客观存在，你不看没有颜色，你不听没有声音。所以我们知道见闻觉知四种啊，都是你意识的语言，一个人一套。你跟动物的不一样，你跟鬼道众生的不一样，跟地狱众生不一样，一个人一套。哎，见闻觉知四种语言只存想中，这四种语言呢只是在你的想象当中。哎，就是说全部你认识到的世界都在你脑海里，就这么简单。我们人就是咱们扩大一下那会儿那句话，我们人以为我们在世界中，实际上是世界在我的脑海里。哎，这是一个他们那个就是世间论坛讨论，哎，有人还那个人就讲的这个道理，他就是说这个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实际上我们没认识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哎，你看那个人是不懂佛法的，是讲科学的，他都能说出这个话来。好，这是第一步，就是哎，只有一言 没有意识所认识到的一切法，只有见闻觉知四种语言。第二步想什么呢？就是回答那个问题。有人说，不对，不是只有一言，除了你一言呢，有一种离开一言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跟你一言没有关系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叫物质的自身，物质的本身，哎，它跟你认识不认识它没有关系，我们就叫自性，哎，物质的自性，叫离言自性，就是它跟言说没关系，你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没关系，人家就是存在，很客观存在，这叫离言自性。所以第二步呢，怎么破这个离言自性？这是唯识观里头最难破的一个。其实呢也好破，它比那个限量还好破。为什么呢？就是认真一下，执着客观的那个境，客观的那个意，就是执着离言自性，怎么破？给它仔细分析一下，说你那个自性，除了名义，说你那个自性，说无非我们把一些法分成就是自性跟差别，就是什么呢？就是物质本身是自性，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言说是差别，哎，分这么两部分，然后先跟他定好呢，我们关于这个世界一切的言说是没有的，因为就是前边唯有一言，是都是名跟义。现在就是说那个物质的那个自性有没有？然后仔细一分析呢，说你给找一下那个自性跟差别这两个都有什么呀？结果找出七种东西来，不是七种，实际上是5种，因为名义大家已经承认没有了，现在我们就找自性，就是找后边这5种，就是说你说的那个自性是什么呀？哎，它必须先给你一个定义，哎，就是物质，什么是物质啊？说这个独立于人意识之外，客观存在的，一种存在，这叫名言自性，这也叫自性。这个名言自性就是你要说存在一切法，你必须先给它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呢是空，我们凡夫也承认。说好，定义好了。那你说那个存在这种自性，那种自性是什么样啊？你给我描述一下吧。你不是说有吗？你见的那个自性什么样啊？这就是那个自性意。自性意呢是什么呢？它只能说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出不了这6种。自性意，你就随便，你说你描写你那物质吧。它只能描写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自性意，就是那个自性的那个句话、那个定义、那个名，它所指的那个东西。你说物质是什么呀？它只能说桌子是物质，地板是物质，楼房是物质。桌子、地板、楼房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叫见闻觉知的知，就是比量推测出来的东西。你根本就没见，哎。它还不如那个颜色、声音是限量升起来的，觉得实在一点。所以自性意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推测出来的，比量推测出来的东西。它真正指的是那个比量推测出来的东西，它实际给我们说出来的都是那个限量的东西，就是那个颜色、声音那些东西。所以自性意也是不存在的。然后说，你执着的那个是什么呀？最后就确定了，是一个离言自性，就是不能说，就是一说就不是他了，离言自性，离言自性一定就好办了，离言自性凡夫谁也见不到，我们凡夫离言自性谁也见不到，最后就证明什么呀？你说的那个物质是一个猜想，对不对？我们等着有人来实证，谁实证谁来报告。凡夫里头你永远找不着这个东西，为什么呀？根本就没有那个东西，谁能见啊？ 本来就是人们一个猜想。哎，人们现在就是他解释不了这个我为什么能看见颜色，他就猜想有一种物质，就是我们人的一个猜想，因为它实际不存在，所以得不到证实。所以这儿只要逼着他承认什么呢？你说的那个物质你没见过，是一种猜想，行了，这就破了。你不能拿猜想当真呐，如果猜想就算数，那我们这世界也乱套了。我猜想一个，他猜想一个，都有法律效力，就跟那个判刑一样。哎，我估计你是怎么回事，你肯定是怎么回事，就判刑。那所有的人都得进监狱，是吧？因为我们人们发生矛盾都是在这猜想，猜想了完了，大家知道啊，说一句话就完了，这就完了。你要是说猜想就算真的，那整个世界人死光了。多少人就你想那个时候希特勒那想占全世界，日本人是吧？他猜想的就算数，那不然后中国人还想把日本人鬼子杀光了啊？一想应该没有日本鬼子，所以猜想不算数。这个道理实际上他很容易想通，所以呢破物质实际上也好破，一句话你根本就没见过，你就是瞎猜的，差别意好破。哎，你看最关键的一点，在这儿破掉了。说第三步，因为没有那个离言自性，就是那是你一个猜想。你现在佛法告诉你说你猜错了。哎，实际上呢，唯有心，只要世界上唯有心，我们就可以升起梦，心就能升起梦。你看比他解释的还合理，他解释他连解释都解释不了。你如果说，就有那个物质，你问他说：“你解释一下，那物质哪来的呀？”那更说不出来了，是不是啊？他连那物质都还没见过，他怎么知道那物质哪来的呢？那更说不清了。所以这个猜的不算数的话，那就这个道理就很有力了。既然你没有那个离言自性，而且这个名义里头的六种义都没有，所以呢，唯有四闻四义六相义。为什么四文呢？这就是我们再深入考虑一步，说文字是这个声音有语言，有语言没有啊？没有语言，你印出来的书不是语言，你录的音放的录音不是语言，必须有一个人去看这个书的时候，他脑子里想这是语言，这个时候才有语言。你放录音，必须有人听到那个录音，在他脑子里。你要是那个录音是那个别的声音，比如说大自然的声音，他也不会生气，也没有语言。他必须是他听到之后，在他那儿意识用声音一翻译，他说：“哎，有语言。”这个时候只在他的认识里头有语言。所以呢，世界上只有四文。就是好像是文字，好像是语言的那个东西，为什么好像呢？没有文字语言，哎，不是客观存在，存在在哪儿？只存在你的想法里头。四义，你找义找不着，什么是义？就是那个物质，就是义，找不着。只有四义，好像是义，实际上不是义。所以呢，说准确了，这个世界上唯有四文四义六相义。哪六项呢？名义、自性、差别假、自性、差别义，都是只存在想象当中的主观觉知。主观觉知的意思就是一个主观感觉，就是限量的；一个主观推知的，就是比量的。即见闻觉知四种意识的言说，六项六义非实皆无。这六项六义，六义没有反复承认。他说有六相啊，有六相你不是真实存在，不是客观存在，只是在你的想象当中存在，它就应该是没有。你喜欢那个东西干什么呀？你有那六相，你吃了多少苦啊？是不是啊？你要是没那六相，你一见到真实，你得大自在多好啊！所以呢，那六相就是限量。不要执着它是有，它不是实有。 第一步是误入变计所执性，说这不是已经这个挺彻底的了吗？一切法都空了，还不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如果你不学为实啊，你像我们前边讲的这个道理，基本上《心经》《般若经》讲的就是这道理。哎，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这是五蕴，然后还有那个叫无色声香味触法，你看无凡夫所知的一切境界，是不是啊？般若经就是讲，般若经就空的都是遍计所知性。如果光讲空遍计所知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他不敢空，因为两个这个两种结果，一个是如果他敢空，说凡夫所知一切法真的都是空，他又没学为实，这个时候他很恐惧很害怕，原来这世界上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很多人都本能的意识到，不要说害怕了，他本能的意识到应该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没有。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话，应该连假象都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假象啊，你必须有因才能生起来，这个因必须是真的因，你不能说假的生假的。如果假的能生假的，那我在这儿就是我说一个东西，我让它生，它能生吗？假的不能生假的，它假的本来就是空，所以你因必须有一个真的因，这个假的东西必须有一个真的东西生起来了，必须真的有原因。所以你这么一推想，你也觉得这个就是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啊就什么都没有。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什么都没有，那就应该这个假的也没有。哎，那才叫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有，所以就证明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假的，没有看到真相，但是一定有真相。哎，所以从这个一般逻辑上，他也知道世界上不可能完空。但是心经又句句说的是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是这个苦集灭道，佛用语言表达的这个假安立的佛法也是空，最后要无知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才能证到涅槃，要达到无所得，说的这话真的是要让他无所得，所以他就会发生矛盾，他觉得不应该全空，但是般若经又讲的是全空，他就该这个想别的办法了。现在我们人一般想出来的办法就是，那这个五蕴皆空的这个空字啊，可能不是没有的意思，哎，这样呢暂时的就解决了他的矛盾。但是这个呢，用我们世间人考虑也是不对头的，如果五蕴不是没有，五蕴是有，佛就不可能去说五蕴没有，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如果真的是五蕴是有，佛怎么会反复的说五蕴空，无色无受想行识啊，把这个什么都给空了，佛也不会这样说。反正就是说，你不学为实啊，不能真正的读懂般若经。现在很多人都处于这个状态，哎，所以第二步呢，一定要搞清楚假象哪来的。第二步就是误入为实，哎，误入这个为，实际上是误入为实的道理，哎，这个也分三步。第一步说唯有一言，我对的境没有，我这个一言哪来的？佛说一切为心造。哎，我们学了那个《华严经》那个《觉林菩萨记》，哎，里头讲得很清楚。哎，心能造一切法。哎，原来三界唯有心，有真东西。然后说他怎么造啊？这个社论给我们讲了，说一个人呢，他实际上就是真有的，就是一个阿赖耶识，就是无始以来的全部记忆。哎，这是他的自性，有情的自性是这个。哎，不是我们想的那个叫不死不变的灵魂。这个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啊， 它那个那么多记忆，它相互一作用哈，你碰我，我碰你，一活动，业最重的那一部分记忆就会，力量最重的那个就会显现出来。就好像我们说，我在这打会儿坐，静一会儿吧，啊，这个事儿也出来了，那个事儿也出来了，出来的是什么事儿？是你最考虑最多，你认为最重要，你认为放不下，你认为力量最大的那个起来。哎，我们那个阿雷识也是那样，你在这说静一会儿吧，不行，他那个力量最大的他就跳出来了。哎，这就叫现行的相识。为什么叫相识呢？它里头都是相，都是颜色声音这些相。然后这个相识一出来呢，它就有一种作用。什么作用呢？就是它能让你看到这个相的一个作用。哎，这个作用是谁叫什么呢？叫意识。哎，叫意辨别识。就是那个作用叫辨别识。它的那个意识的本身，它本体叫了别识。哎，这个了别识有一个能让我们见到假象的作用，这个作用就叫辨别识。这个意识的能取相识影像，它把那个你现行的那个它能看到，看到之后呢，于脑海中使人能见虚妄假象，他用他的语言给你描述一下，让你见到这个假象，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人道。哎，在意识，哎，他是用三色描写。前段那个我看了那篇文章，动物有十二色的，它有十二种颜色。哎，他的意识用十二种颜色来给描写他看到的其他众生心那个世界。你看，一个这个意识的语言不一样。还有简单的，就是灰色，一个色灰色，就是也可以说是两个色，黑白色。实际上黑不能算色，黑算无色，白还能算一种色。所以呢，就等于就是我们就叫做灰色就行了。所以个人意识语言不一样，自己的意识给你描写那个他见到心里的那个真相。这个假象呢，如梦中见，似有实无。你在里头感觉好像是有，你在梦里头感觉什么都是真的，实际上没有。这个可以结合以后我们讲金刚经，结合金刚经，金刚经就讲这一句，是吧？就是你见到的一切法实际上都是梦幻泡影。那就后边的话就不用说了，梦幻泡影那就是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看，把这个假象怎么来的给你讲很清楚。你要不你就觉得这真的有人呢？怎么会让你觉得真的有人呢？因为你原来做了无数的梦，就是把那个梦给记下来了，所以现在又用那个梦的影像来足影。所以你不要说，我看着是有啊，你因为你熏的那个根据就是假的。或者你也可以想，我们阿赖识里头就是好多照片，就是好多录像，就是好多录音，就是那些东西，用它来给你组成什么呀？就是放出来一个电影，一个电视。这是第二步，我们明白假象怎么出来的了。明白之后说这不就完了吗？第三步还要想，这一步也很重要。这一步就决定了那个说证空性之前为什么四刹那就过去了。那四刹那就是你想这一步想多了，到时候四刹那就过去了。这一步一定要想。就是说我们第二步误入的这个唯识，这个一他起啊，这个真实就是唯识是真实有的，实际上的唯有实啊，凡夫是看不见的。所以这儿讲的呀，实际上是理入为实。真正的证入一他起，证入为实啊，是在见到之后才能真正证入。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理入，这一步一定要想清楚。那就是说，我们凡夫知道的这个佛法呀，也是虚妄，也要舍掉。 这一步思想一定要有。所以呢，此为师想，哎，为师之想是名言假例，它叫做一他起性，叫做真实境界。实际上呢，用的是我们凡夫的名言，实际上属于遍计所知性。所以在证空性之前的最后一步啊，这个为师想也要去掉。哎，这个道理也要搞明白。你搞明白搞确切之后，到那个空了意之后啊，因为你老有这个思想，没有意了，用不着用为师来空它了。哎，这为师就没用了，它自然就不起了。前两步，第三步就到最后了，悟入圆成实性，就是那个叫一时现似种种相意而生起故。前边也是那个第二步是那个所取能取性现前故，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为师成立为师的三步，在第三品成立为师也是这三步。哎，这整个就是总结佛教那个为师的道理。下边这个就是前边讲了这个怎么升起的假象，哎，说这个现在知道了升起的假象都没有，所以一时现似的种种相，几种相啊？六种相，哎，叫色声香味触法，几种意啊？六种意，这相都对着意。这个最后这个证缘生实性的四小步是怎么考虑呢？第一步，依明德定，哎。不要看这个名字，实际上就是味道地道四禅，哎，这些定你就能入这个就行了。确定无意之后，你因为这个无意是在那个第一步想的，到这时候啊你就能确定无意了。确定无意之后，注意啊，只现名相影像，就是你在那个修这个四巡四的时候啊，说无有意，唯有意言，无有意，无有意，到最后你老说这个升起什么意，你就空空空，到最后这个意就不升起了。意不升起之后还剩什么呀？就剩一个名。剩什么名呢？就是那个社论给我们总结了十种名。哎，你到不想意之后啊，因为那个习气的力量啊，你在定中就会出名，即名所行境，前九种境，第十种所行境叫究竟名，就是实证空性了。所以呢，你在加行位呢，实际上只升起前九种。前九种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法意什么这个字母什么，不重复了啊。反正就是你不起意之后，这个时候零零星星的，哎，还会生名。你反正这九种名呢，九种名里头实际上都是重复，哎，来回都是重复。反正就是告诉你说，无非这些东西。这个时候啊，你对它不要加分别，因为你知道它是妄想，它没有意，就是个名嘛。所以它越生呢，就越少。注意。从加行位开始到这一步都是暖位，就是到这个只生名的时候啊，这都是暖位，就是从你开始为师无意四巡四观开始做到最后呢，没有意不升起了，就光零零星星的生名字了，这个时候这都叫暖位，属下品巡思。好，你再接着做就到第二步了，依为师想，于明增定中空最后一个名相时，即是定位。就是你那个没有意了，光零零星星的起名，你就不加作意，就知道这都是空的了。慢慢它名也就不升起了。到最后一个名升起的时候，就到了定位。哎。到这个顶位之后啊，名也不升起了，没有影像了，哎，这就到了上品寻思，哎，这是两刹那。到这个名也不升起之后呢，就进第三步， 后边名也不起了。一印顺定，这新名，我们讲这个社论里头叫入真义一份，就是你已经证到无有义了，就是义不起了。注意这个义呀、啊，实际上包括那个名，因为名离不开义，名离了名没义，离了义没名，那名。因为它指着义才叫名，所以名义呢实际上是一回事，所以到这个无义的时候实际上就包括没有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三步呢实际上是入真义一份，就是证到无义了，义名义全不起了，哎，六种名义都不起了，所以入真义一份就是假象不起了，没有假象了。解释一下为什么叫印顺定，这是那个成为世论里的名字。印顺定也讲得很有道理，他说这个定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定，他印前边无意，就是这个时候印就是咱们平常说这大印一扣就决定了不改了哈，印无意就是说到这儿已经无意了，到第三步那义已经彻底没有了，这叫印无义。顺无这个能取，前边的义不是索取吗，哎，还有一个唯有实的能取，哎，他这一步呢承前启后，就是印无义顺无实，哎，印无索取顺无能取，就是他这一步开始空能取了，所以叫印顺定，就是印前顺后，哎，这个比那个少几个字儿，哎，好记一点。印所取空，顺能取为实想空，这个时候呢，即是忍位，就一刹那，属下品，如是变质。就是四旬四有上下品，这如是变质呢也分上下品，哎，第三个就是下品如是变质，就是确定没有义了，但是还有实，哎，还有实想。最后一步一无见定印能取空，这一步呢把能取也空掉，就是那个唯实想也把它舍弃掉，这就是那个唯实性觉，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唯有实唯有实，这就叫唯实性觉，就是感觉嘛，一个唯有实性的感觉亦被舍弃时，即是第一位，属上品如实变质，是世间的法最高了，下一品就出世间了，哎，出三界了，出梦了，这还是在梦中的最后一刻，下一下就挨到那个梦醒了，见真实了。空为是性觉，亦如蛇觉，是不是蛇觉呀、啊？根本就没有，彻底没有。哎，这个呢，我放到那个，已经放到那个，就是录音旁边不是有一个补充资料吗？已经放到那个补充资料了，你下载下来，哎，就可以。这就是把整个唯识观呢细化了一下，细化成十个小步骤。所以这个呢是我们重点的重点，可以这个经常的看一看，想一想，不明白的道理呢就讨论。哎，这就又捋了一遍，复习完了，看时间，哎，正好哈，行。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来这个回向啊。